大家好，欢迎参加新政宏观宏观超话第389期新供给视角。看当前基本面走弱，目前所有参会者均处于静音状态，下面开始播报声明。
本次电话会议仅服务于兴业证券客户，会议音频及文字记录的内容版权为兴业证券所有，内容必须经兴业证券审核后方可留存，未经允许和授权转载转发此次会议内容均属侵权，兴业证券将保留追究其法律责任的权利。电话会议所有参会人员不得泄露内幕信息以及未公开重要信息，涉及外部嘉宾发言的，兴业证券不保障其发言内容的准确性与完整性，兴业证券不承担外部嘉宾发言内容所引起的任何损失及责任，不承担因转载转发引起的任何损失及责任。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提醒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审慎参考会议内容。
各位真正投资的朋友，大家晚上好，我是新政宏观段超，欢迎大家来参加我们晚上的电话会议。那么在四五月份以来，我们看到国内的宏观经济数据其实是有所走弱的。那马上也到七月份的政治局会议，大家对于经济走弱，包括像后面政策的这个关心也在上升。但中国的这个经济真的有那么差吗？啊，在其中还可以找到哪些投资的一个机会？那今天晚上呢，我们将跟大家带来新供给视角下看当前基本面走弱的分享。那接下来时间呢，我就把它交给我们团队的郑晨。
好的，再次感谢各位投资者来参加我们今天的电话会。那刚刚段博也提到，就是这个一季度经济开门红以来啊，受到二季度以来，由于受到这个外部中东冲突外溢的影响，以及内部像反内卷、深化两新政策退步等因素的影响，虽然我们看到外需整体保持强劲，但是各项内需指标在四月都有这个边际走弱。那五月我们也是能看到这个各项内需指标的下行幅度是进一步深化的，包括这个固定资产投资的跌幅走扩，然后社零的当月同比增速也是罕见的转负。从这个金融数据来看呢，这个私人部门的信贷规模在开年以来也是呈现持续收缩的这么一个态势。那这个宏观基本面的走弱也是反映在了这个股债市场的表现上。我们能够看到二季度以来资本市场的走势也部分反映出了对这个基本面走弱的担忧。我们看到虽然高油价导致通胀快速上行，但是债市仍然主要交易经济下行压力加剧，以及货币政策宽松预期，长端的收益率整体不升反降。那权益资产内部呢，我们也是能够看到顺周期行业由于受制于这个需求不足以及盈利预计下修，这个传统行业的这个股价是有所承压的。那资金在这个背景下主要是流入这个科技的相关公司。那我们也能看到从四月以来整个牛市主要都是由这个 AI 行情驱动的，这个整体股市的风格表现是相对极致的。那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呢，我们虽然说这个二季度以来的宏观这个基本面数据有所走弱，但是我们提出呢，在这个降速和增效的新供给视角下呢，我们对这个经济下行的程度可以有不同的理解。那首先我想跟大家回顾一下我们从去年以来提出的这个新供给的这个理论思考。那新供给的核心是降速加增效，相对淡化以需求刺激达到过高经济增速的要求，转而更加关注国家全局和长效目标，有效发挥市场机制和政府配合的优势，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出清落后过剩产能，创新高质量产品和服务供给，实现供需再平衡，从而修复价格弹性和企业盈利，培育内生的可持续的通胀回升功能，最终构建供给优化、价格企稳、盈利改善、需求修复的良性循环，带动市场主体微观感受修复和经济结构升级。那么在这样的新供给思维下呢，传统的像生产、投资、信贷等宏观跟踪指标的增速下行，可能并不单纯指向经济基本面恶化，可能也反映了降速和增效背景下的这个供给端调整。 那我们能够看，除此之外呢，我们也是能看到，虽然说多数的内需指标是有所走弱，但是我们从价格、盈利和汇率三条线索来看，经济也当前的经济整体也并非简单意义上的全面下行。其一呢是这个国内的价格修复动能仍然还在积累。那虽然开年以来 PPI 同比超预期上行回正的主要驱动力是来自这个海外的输入性因素，但是呢，我们的模型显示呢，在剔除海外定价因素之后呢，国内基本面对 PPI 的拖累今年以来也是在逐步收敛的。那五月这个上游能源和原材料涨价的传导效应，以及带动下游消费行业的价格迎来普遍的改善。那 AI 产业的需求对通胀的拉动作用也开始有所显现。那根据我们的模型显示，五月这个国内基本面对 PPI 同比的拖累已经收敛到了零值附近，那这也表明内部这个反内卷和需求复苏正在对价格修复产生积极影响，我国内生的这个通胀回升动能正在积蓄。那其二呢是当前企业的盈利整体并不算弱。那从这个上市公司口径的数据，我们能够看到一季度 A 股上市公司的营业利润增速是较去年全年来说呢是有非常明显的回升的。那增速相比去年一季度也是有明显的提高。那从这个统计局口径的这个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也是有相同的表现。今年以来这个工业企业利润的总额同比增速整体上是延续上行的，并且呢拆分来看，这个工业企业利润修复的质量也是比较高的，主要是由这个毛利回升拉动。那四月我们能看到工业企业利润的总额表现是超季节性水平的，当月增速同比增速是来到了正的 24.7%， 那较三月15.8% 的这个比较高的这个基础上呢是继续冲高的，那这也显示出当前价格改善下企业的盈利修复是具有一定的韧性的。那最后呢是当前人民币的汇率整体上还是延续强势，那自从去年下半年以来呢，人民币对美元是的汇率就持续呈现出回升的走势。虽然三月我们看到由于受到这个美伊冲突爆发美元阶段性反弹的影响，人民币汇率是从这个单边升值转为了这个双向波动，但是人民币相对这个一揽子货币的表现并没有同步转弱。那进入二季度呢，随着这个中东局势的缓和，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又是重新回到了升值通道。那截至这个6月份，我们能够看到离岸人民币汇率已经升破了这个 6.8。 那今年以来呢，除了刚刚我们提到的这经济中的一些结构性的亮点，我们也是能够看到我们提出的这个新供给逻辑是持续的得到验证的。那在自从我们去年的这个年度报告提出新供给的这个理论框架以来呢，我们在一系列报告中是有做出几个比较重要判断。一个就是说这个当前新供给思维下的供给端调整将是今年重要的宏观主线之一。那供给端产能调整将带动供需格局改善，实际 GDP 增速可能会逐渐放缓，但在降速增效的这样一个背景之下呢，低通胀局面有望得到扭转，名义增速将会回升，那物价的上行也将拉动企业盈利、出口等这些名义指标的增长，那从而改善市场主体的微观感受。除此之外呢，在产业政策方面，这个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将会是长期的主线。那现在我们能够看到2026年已经过去了这个一半多一点了，那我们能够看到我们此前的一些判断正在逐步验证。第一呢，就是政府工作报告主动下调了 GDP 增速目标，那一季度我们也是能够看到实际 GDP 增速是较去年同期有所放缓，但是呢在这个供需格局改善价格修复的背景下呢， GDP 平均指数是已经收敛到了零值附近，那这也带动了名义 GDP 增速的明显回升。第二呢是低通胀破局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效，输入性通胀和内部复苏共振带动 PPI 同比转正，那价格回升也是已经看到了对这个企业盈利、出口等名义指标的拉动作用。那第三呢是以 AI 高端制造为代表的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在今年以来也是有这个持续的推进， AI 产业力需求支撑出口表现屡超预期。权益市场方面，我们也是能够看到 AI 以 AI 为代表的科技板块 这个表现是一骑绝尘的。那从生产端我们也能够看到高新技术产业的生产增速也在逆势增长，那整体来看是显著快于整体的工业增速的。那五月我们看到这个整个固投增速的这个跌幅是有所走扩的，包括这个制造业的制造业投资的当月同比也是转负。那从那拆分制造业同比的细项来看，我们能够看到像食品、化工、金属、医疗和装备制造这些传统行业的投资增速收缩是比较明显的。但是呢，像这个计算机电子、船舶航天等新兴产业的投资是维持一个比较高的增速的。那么我们认为在经济结构转型的过程中，传统行业的攻强虚弱矛盾更为突出。那相关行业供给端的降速虽然在短期内可能带来这个可能给内需带来下行压力，但是从中长期来看呢，不仅有利于这个行业供需格局和盈利能力的改善，也有助于整体经济质效的提升。那从价格表现来看，我们也是能够看到开年以来传统行业在输入性通胀和自身供需格局改善的共同作用下，价格水平也是有所修复的。那么新供给四角下呢，我们也是能够看到整个降速加增效的逻辑对当前市场表现也是有一定的解释力的。那对于债市来说呢，一方面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变以及增速目标的下调会使得市场对中长期增长中枢和自然利率的预期相应下修，另一方面传统行业的调整和落后产业的出清会降低实体经济的融资需求，从而增加机构资金债券配置的需求。那此外供给端的调整叠加需求端保持定力，短期内会对需求会对内需的。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带来一定的冲击，那这也限制了通胀的进一步上行和货币收缩货币紧缩的空间。那么在这个增长中枢下修、信贷需求减弱和通胀压力有限的几重因素共同影响下呢，市场对整个低利率环境的预期还是会有所强化的。那这也为今年以来这个长端利率的下行提供了这个基础。那对于股市而言呢，当前权益资产内部的分化可能也是新供给思维下供给端调整的映射。像地产、基建等传统行业的盈利模式主要依赖于经济总量的扩张和传统信用周期的扩张。那当经济降速增效，传统行业进入产能调整和供需再平衡的阶段的时候，他们的这个盈利弹性和估值扩张空间在中短期内会受到压制。那么相反呢，在政策更加强调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的背景下，契合政策支持和产业升级方向的科技成长标的则相对受益，那也会吸引资金流入。那么投资者们可能会关心这个后续的这个基本面和市场将会怎样演绎。那我们认为呢，在首先我们能够看到当前的这个股市的走势和宏观基本面还是呈现比较明显的背离的。二季度以来虽然这个经济动能减弱，但是股市整体上还是处于牛市行情。那从这个股市的角度来解释呢，一方面是受到了全球 AI 科技行情的共振，那另一方面呢，中国宏观叙事长逻辑的改善，海外不确定抬升下，中国资产的相对确定性优势更加凸显。那两方面因素叠加呢，也是推动了市场风险偏好的持续修复。那我们能够看到封边回暖是自去年以来这个牛市的一个重要动力。那此外在低利率背景下呢，权益资产收益预期的改善叠加居民风险承担意愿的提高，我们能够看到居民存款搬家也是为股市提供了比较相对稳定的这个增量资金的来源，那这也进一步的支撑了当前的牛市行情。那从基本面角度来解释呢，虽然当前我们看到部分宏观经济指标有所走弱，但是呢经济并不是全面下行的。当前的经济基本面主要还是体现这个结构分化，那主要表现为这个外需强内需弱，然后供给强需求弱，新兴经济强传统经济弱的这么一个分化的格局。那出口和科技创新的表现还是相对亮眼的，那这也与权益资产中这个科技和外需板块表现靠前也是相契合的。因此呢，虽然当前整个宏观总量上面临一定的这个下行压力，但外需、科技等结构亮点还是对我国的权益市场形成了一定的支撑。 那当前整个市场关注的宏观层面关注的重点可能更多在于这个七月政治局会议将会释放何种的政策信号。那在整个内需偏弱的表现偏弱的背景下呢，市场对七月政治局会议这个政策加码刺激政策刺激加码的预期也是有所抬升的。但是呢，如果当前经济动能放缓更多的是反映了我们提的这个新供给思维下的降速增效，那么后续我们可能看到基本可能会看到以下的我们后续这个基本面和市场可能会逐步验证我们以下的三个判断。一呢，是这个七月政治局会议的部署可能继续延续温和托底，在需求端的对于需求端的刺激保持相对克制，那更加侧重加快存量政策的落地推进，包括这个加快政府债的发行，然后包括这一个这个两会上提出了这个新型政策性这个金融工具的这个落地实施。那第二个判断呢，就是在降速增效的模式下，这个通胀回升和人民币升值仍然是今年宏观层面的核心主线。第三个判断呢，就是即使后续的海外科技股在流动性压力和泡沫担忧下出现较大的调整，进而对国内风险偏好造成短期扰动，但是宏观叙事逻辑改善、政策支持和产业升级等确定性因素仍然有望为我国的整个权益资产提供确定性的支撑。那以上是我们对这篇报告的这一个分享。那也是再次感谢各位投资者来参加我们今天的电话会。那今天我们的分享就到此结束，谢谢。
感谢大家参加本次会议，用 AI 进宝获得优质复盘资料，更多专业 AI 工具和投研内容，打开进门 APP 领取会员体验吧。祝您工作顺利，再见。